那么欢迎大家回到这个1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海涛。那么晚年被中共当局软禁的赵紫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呢有相当多的反思呢。他曾经在《改革历程》刚才我们提到这本书当中呢指出，如果中国不实行西方的式的民主呢，就无法杜绝腐败，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的问题。他有关中国前途的看法呢，是否正在应验呢？赵紫阳当年希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这种思路和今天习近平以全面掌控为特色的这个治国方式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一个是当年被逼下来的总书记，一个是今天逐步走向集权的总书记，赵紫阳和习近平两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下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赵紫阳当年是被邓小平逼下台，主要原因是赵紫阳希望呢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来进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希望回避政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认为呢，如果当初赵紫阳成功，那么今天中国的现实就会大不一样了，比如媒体会更加的自由，司法会更加的独立等等。那么我们先请鲍同先生来看一看，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来看的？
我讲几个问题。这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也比现在活跃得多。赵紫阳还在当代理总书记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两点：第一点，党不要管文艺；第二点，党不要管审判。这两件事情都是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讨论的。当时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学生进入了军事警戒线，被打死了。人家来问司法机关，来问赵开会，向赵紫阳汇报，问赵紫阳应该怎么处理。赵紫阳说，我们党的会议不是讨论办案的，办案应该由法院依法审判，应该由检察院依法公诉，应该由公安依法逮捕。这些问题你们都依法，中央对你们就满意了，你们各自依法处理。三，司法要独立。当时还有一个电影叫《芙蓉镇》，
对，古华写的。
拍了以后能不能拿出来公演，有争论。当时有一位书记就请紫阳去看电影，看完了以后请紫阳发表意见。紫阳说，我们都是观众，大家都来看电影，不是来决定这部电影能不能演，应该仅演还是可以公演的。文艺作品应该由作家、由读者自己去做决定。这个赵紫阳的这些意见都是向各界党委传达了的。因此在赵紫阳当代理总书记跟总书记期间，党是不管文艺的，党是不管审判案子的。不仅如此，我还可以讲一个事情。当学生提出要反腐败，要民主的时候，紫阳说，学生的诉求我们怎么处理。过去的老办法，学生的诉求由党决定，现在呢，我们应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处理，来解决学生提出来的诉求。如果说是以这个为契机，以解决学生在89年提出来的要求为契机，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我看中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好，谢谢鲍松先生。那么我们请这个上海的这个余文勋先生，国务院的法制局的原来的法律工作者余文勋先生来谈谈，你对刚才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这个鲍先生说的很好了。当时的一直是那个党政分开啊，政企分开，这个是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倡导的，而且在十三大也是做出决定的。党的不是包罗万象，不是管所有的，党是搞政治思想、搞政治，不是搞具体业务的，这个发展得很好。那么我们从建国这个从这个49年以来，就是党管的太多了，把好多东西搞乱了。历次运动，这个教训已经是很多了。 那么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嘛，这个发展的也是很好的。
那么请那个
现在好好了，
请那个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来发表您的观点。
这个比较其实意义不大，大家都是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你不就是要比较这个习近平和赵紫阳吗？赵紫阳是这个要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直接要直到走向这个社会主义的车，他也是有社会主义这个帽子的，这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的。但是习是要走这个红色帝国，这我已经早就说过，他这条道路是一个红色帝国之路。而且我也明确说过，这是一条新纳粹主义的道路。这个比较其实没有意义，需要谈的是刚才那个学生，就是刚才那个观众的评论。那个观众的评论，所以赵紫阳最后导致改革失败啊等等，社会舆论方面也有，这个是学生影响了这个国内的改革派的这个改革，最后导致改革失败，学生盲动没有见好就收，等等这样的说法才是值得讨论的。这个我认为赵紫阳在处理学运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而且这个想要在民主的和法治的轨道上这个解决问题，那么最后被六四被镇压，赵紫阳也采取了这种抵抗不同意这样的态度，直到被软禁致死。但是赵紫阳和学生两个方面都需要重新去考量一下的问题是，学生是不是影响了改革派最后要改革的决心，包括要改下去，把这场改革最后被学生中断了，其实没有这个事情的，真正要中断的是党内的保守派，包括那八老，包括邓小平，包括这个李鹏等等，他们早就想让赵紫阳下台了。在赵紫阳这个当政期间，十三大之后，党内的保守派要拿下赵紫阳已成定局。学生的最后一搏其实是帮助了赵紫阳。问题是紫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最后的时刻也有某种这个不敢跟邓小平翻脸和不敢跟党决裂的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他没有呼应学生这样的要求，错失了这样的良机，也是一个遗憾。但是说学生影响了改革进程，我不同意。是整个保守派最后的软弱才导致了六四的失败。
好，
这个也是才值得真正好好讨论一下。
好，那个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先谈到这里。说到这里呢，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不是昨天看那个就是改革历程那本书，我看到有一个那个麦克法格尔，就是哈佛大学那个教授麦克法格尔，他曾经提到，他说是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因为不是邓小平，应该是赵紫阳。我想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就是
我刚才说了有三个人，你没有让我讲完。我刚才有三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另外一个就是陈云，三个人的改革路线的博弈的结果，才有最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六四的爆发。像麦克法克尔这种写文革的这种大师，对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他其实了解的很少。这个其实他的评价都是非常表面化。这三个人的改革路线，邓小平刚才说了，是两手硬，两手都要抓。然后最后他自己把自己困死了。他在两个方向上摇摆，他一会儿倒向赵紫阳，一会儿倒向陈云。陈云的路线是这个他的经济路线，是这个要计划为主，市场为主，给市场经济一个笼子。
好，
那么他的政治路线是让红二代接班。
李伟东先生，好。
最后的陈云路线，逼迫邓小平倒向他，才有六四的结果，最后把赵紫阳拿下。是三个人三条路线博弈的结果，这才是中国六四发生之前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政治态势。
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念一个这个先生叫先生甲鱼的一位网友，他或者观众，他来跟我们评论说，他说如果说赵紫阳是中共的改革派右派，邓小平、陈云是保守派左派，那么习近平连个左派都算不上，早就没有了理想，形同走肉啊。我想继续这个问鲍同先生，那个就是在这个中共的改革开放这个设计，谁是总设计师方面，你有点什么看法？你认为赵紫阳是不是总设计师？
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没有总设计师，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很多人说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这个不对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所有的人的要求，毛泽东死了以后，全中国都要改革。什么改革？改掉毛泽东，这就是改革。当时连邓小平也是赞成的，邓小平讲过一句话，不改革死路一条。什么死路？就是党的死路， 不是人民的思路，人民不会死，党要死。所以邓小平是要改革的，但怎么改革邓小平不知道。那么他要找的人，当时是找了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胡耀邦跟赵紫阳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赵紫阳的当时一开始他着重抓的是经济，他的抓经济的办法他是怎么抓法的，不是他抓，他说由农民来抓农业，由企业来抓企业，所以他提出来的叫农民的自主权，企业的自主权。赵紫阳讲的东西呢，讲了半天，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么几条。第一条叫放权，过去的权力集中于党，党要把这个权力还给权力的主体，叫做松绑，过去把它捆起来了，现在把它的手脚要放开，叫做让利，过去把这个利益都由国家拿过来了，现在要把这个利益还给老百姓，放权松绑让利，由农民来自主，由企业来自主，由农民来自主，这个呢人民公社就瓦解了，由企业来自主，这样呢商品经济重新又得到了一线生机，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那么
所以赵紫阳的意思呢，并不是赵紫阳设计的，而是大农民愿意怎么干，农民自己去决定，企业想怎么干，由企业自己去决定。这个设计没有设计师。
那么，
但是呢，赵紫阳对这些意见呢，都表示支持，而且都形成了他自己在做领导的时候的各种政策跟规则。而这些事情呢，邓小平是没有的。邓小平当时没有别的人，他在经济问题上同意紫阳，所以紫阳经常跟我们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们寸步难行。所以小平当时呢，是确实是以支持改革的面貌出现的。问题在于他镇压了六四，那么就是说也没有人民的自主了，只剩下邓小平自主了，因此改革死了。因此，中国进入了全面腐败的新时代。
那么，鲍总先生这样，我现在在参见一个叫小雨的网友和观众给我们来评论，他说赵紫阳深具智慧，思维开拓，中国大陆的经济能达到今天这样，就是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贸易政策，靠外资发展经济。习近平只不过吃着赵紫阳的冷饭，通商宽衣就能证明其水平。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在那个历史进程的那个改革历程那本书当中呢，好像这本书因为这个鲍总先生你写的序是吧，你肯定知道，他当时呢就是赵紫阳先生曾经对杜导正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就是摆脱这个左的这个束缚，开始痛定思痛？
文化大革命，
改弦更张。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请讲。
文化大革命，赵紫阳讲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这句话我听赵紫阳讲过两次，我也听到别人讲过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大彻大悟，但是赵紫阳所讲的深度跟广度跟别人讲的不一样。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使人理解的，理解他的出发点的。当时造反派斗赵紫阳斗得很凶，赵紫阳回来以后他说，造反派为什么斗我们斗得这么凶，因为我们过去斗他们斗得这么凶，所以赵紫阳说呢，造反派也是人。我认为赵紫阳这个观点就是说他把人当人，把农民当农民，把企业当企业，把管理者劳动者技术这个发明者都当作经营者，都当作人，
是不是
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说鲍总先生，是不是可以说赵子阳先生从文革开始他就有了西方这个意义上的这个人权的这个观念呢？
他有非常明确的观念。有一次有一个人说鲍统虚内，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只要说你讲话要有根据，我们现在是法治国家，如果鲍统虚内你有根据，那么你提出来，他有这么个事情。后来这个人始终没有提出来，这个人当场在会议上说，他说我要说的现在还不到时候，但是后来我据我知道一辈子他也没提出来我在什么问题上见面了。
好，那个鲍总先生，我们现在请那个上海的余明孙先生来谈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我谈不出来，不好意思，鲍总先生谈得很好了。
那么刘伟东先生，你在上海啊、你在这个你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说这个刚才还是你的问题，还是总设计师这件事儿，对不对？
不是，我就是说赵子阳说的，不是他以前也是很左的，那么后来他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你认为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六四这个问题上他一下就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了，还是他很早就像鲍总、从文革？
我同意鲍老刚才讲过、他是文革这是一个对很多中共党人来说、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是否彻悟到这个像我们现在比方海外的这个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关于文革的那样的思考，这个也还是有一定的进一步，他对他们来说进一步思考。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像赵子阳这样的大家都经过文革了，为什么只有赵子阳或者胡耀邦有这样的思想，其他的人为什么他们大家也都被群众这个打倒在踏上一万只脚，很低很逗，为什么他们有没有悟出这一套东西来呢？比方说啊，好像有的人，比方说万里先生，也许悟出一些东西。那么为什么别的人，特别是像把那个赵子阳、胡耀邦他们整下台的这几位大佬，他们为什么没有悟出这方面的东西呢？
他们也悟出了。客观的说，他们都参与了那个关于文革的那个历史决议的起草。那个起草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有比较激进的意见。但是不是没有悟出，他们是这个明知道那件事情错在哪儿了，但是不肯说。这就是邓小平包括叶剑英最后还要对毛进行三七开的这个评价，因为毛泽东是他们这一批人，特别是后来的红二代红三代，这个他们的祖宗牌位，
好，
没有毛的这个形象挂在那儿，他们整个的所谓的共和国和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好，李伟东，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选择。
好，
那么说到习，就是更加现实主义的政治选择。刚才说他这个好像没有不明白，他作为红二代的父亲也挨过整，为什么这个还要宠毛，还要回到所谓
伟东先生？现在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政治方面的选择。他是马列的原教旨主义者。
伟东先生，现在时间不多了，只有一两分钟，我想把最后这个时间给鲍总先生，让他来谈谈这个问题。
好的，
我想这个问题。现在问题就是说领导到底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讲了许多错误的话，但是有一句话是对的，他1940年的时候讲过，所谓党的领导权不是成天来当作一个口号来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来服从我们，而是我们党要拿出正确的政策来，要拿出自己的模范的行动来，是人们自愿来执行党的政策，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毛泽东已经接近于现代的政党的思想了，很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呢，我倒觉得现在不是天天在谈习近平新时代吗？如果这个新时代能够真正的做到以人民为中心，那么我想习近平就可以不仅超过邓小平、陈云，也可以超过胡耀邦、赵紫阳，甚至还可以超过蒋介石、蒋经国，真正能够在历史长河当中做一件好事情。我对这件事情希望还抱有希望，希望习近平能够实践他的诺言，以人民为中心。
那么因为那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这个嘉宾，鲍从身在北京的鲍从先生上来电话非常不容易，还有身在上海的于梅孙先生，还有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感谢他们的非常精彩的这个讨论和评论啊。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网站观看这次焦点对话，并且提出您的建议。那么我是海涛，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